感谢主给我们新话筒啊，新话筒里边能够有神的话，多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嗯，阿爸父神，感谢你这是赐给我们新的一天啊，今天有你有给我们新的话筒啊，我们在想啊，主啊啊，你天天也会有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每天都是新的啊，主啊，我们就恭敬俯伏仰望在你的面前等候你，求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是要一起来思想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九节啊，在这里我们思想到一个题目，等候啊。那么来看经文啊，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叫挺长那个名字，基列寄居的提比利人以利亚啊，就简单说以利亚啊，他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被称为是火的先知啊。亚哈呢，就是他那个时代啊，以色列那个时代的以色列的王啊。这位王亚哈，这位王他带领以色列人背离了真神，那个年代在他的带领下是一个拜偶像的年代。所以以利亚呢，以利亚对是这个火的先知是这样子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我们看到这个火的先知啊，用着他里边的那个对着神的那团热火啊，用他心里面对着神那团热火对亚哈在说啊，说这样的话。不用说，这个以利亚是个很热切的去寻求而且跟随神的人，所以他对着那个拜偶像带着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这样的个亚哈王这样说话，是不是？那事实上他的话成就了，你知道吧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后面，从后面你会看到啊，因着以利亚他所说的这个话不单是对着亚哈说，他更是对着神说，他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这样的一个恳切的祷告啊，他求神不要降下雨来，所以这个雨也就三年零六个月三年半不下在地上。于是你看到以色列地大干旱，往后你就会看到真的以色列整个地干旱啊。但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子，一个热切去寻求神啊，为神发热心的人，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向亚哈说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实际上地大干旱的话，这个遭遇临到在地上，他自己也同样要遭遇，对不对？他自己不能免去这样的一场干旱啊。从这里哈，我们就会想到跟我们做一些关联，我们会想到其实哈，对于任何一个恒切的去寻求神的基督徒来讲，假如我是，临到你身上的，临到我身上的啊，你越寻求神，你就会发现好些世人所要经历的我们也好些临到这些的事情也要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很简单的，那世人要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当下美国经济不景， 世上的人叫失业，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失业的弟兄姐妹。如果可能认真去统计一下那个失业的比例的话，我是没有去比较，我在想分别可能也不会太大。今年我们祷告会每个星期都会为寻找工作还有在职业转换当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把每一个有这样的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名单都列在上面。我们稍微点数了一下，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去点数了一下，大概有目前可能有十四五个家庭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境况，在寻找工作或者要做职业转换。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是不能因着身体软弱的缘故也不能来到教会，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普遍临到世上的人，但是也一样的临到我们这些去跟随人去跟随神的人。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在这样遭遇上没有分别，因着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位神或者是没有那位神，那个学习啊，那个学习可是大不一样。干旱之年世界上人都在受苦，神却将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同样是经济不紧，或者是要失去工作，或者要职业转换，或者身体软弱，生命中没有神的人他可能是突然受苦，但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有神的人来讲，神也要将我们隐藏。在这个隐藏里面，神还要我们学功课。那其中一个功课叫等候。我们看今天我们要讲的说，以利亚他等候在基利西旁，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今天对我们来讲，神也同样要借着各样的难处，也是诸般的环境，也是要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要等候。那不用说以利亚学了这个功课，实际上我们来回去来看圣经啊，看到等候这个功课大卫也学过，保罗也学过，其实甚至连主耶稣他自己都亲自学过。你看大卫15岁就第一次啊，他就秘密受膏，就是被撒母耳膏他要做王啊。那时扫罗还在啊，没有公开的膏他为王，秘密的膏他为王。那是15岁，神隐藏了他15年，到30岁的，差不多30岁左右啊，才正式被高立成犹大的王。犹大只是整一个以色列的一部分啊。神的心意是要告他做整一个以色列的王，在那之后做了犹大王之后，还再过了7年半，才最后被高立做全以色列的王。你看这里边的过程是15年，再加7年半。做了王以后，又经历了多少的内忧外患？他一生的年日，多少的苦难，让他流过多少泪？以至于他说，我应等候神眼睛失明，那他却又说，我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他还祷告说，神啊，我终日等候你。为什么终日等候你？因为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因为他学过这个等候的功课， 他也在这个等候当中真正经历到那个神的信实，所以他劝勉他的百姓说，等候耶和华的当壮胆，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讲到保罗，神选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看到在第九章里边就讲到他怎么样被神蒙召，一直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十一章第二十五节那里啊，圣经一路写一路写，写到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长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发觉这个保罗好像没做什么事情啊，到十一章二十五节那里才出现说巴拿巴啊，把他邀请出来到安提阿教会里边去做同工，在这一段的时间哈，从使徒行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段时间，解经家去推算，这里边呢足足有十三年之久，十三年的时间，圣经没有任何的记载，他没有记载他说做任何的所谓的啊我们讲的侍奉上的事情没有。这十三年呢，其中按照他自己的自白，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我们说叫阿拉伯旷野神学院，在那里跟神去面对面接受神的教导。他起码那三年是他自己自白是在那等候神的，那还有十年那是在他的老家大树那里，也是隐藏，看不见圣经有任何的记载说他做什么事情。不用说这十三年都是隐藏而且等候的十三年，等候的十三年，那更加不用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公开服侍的年日是三年，他在他的老家拿撒那里等候预备了三十年。也许弟兄姐妹或者各位朋友，你们会说我们只是个普通人，我们只是个普通的基督徒，我们没有以利亚、大卫或者是保罗那样的呼召，我们也不期望好像会有他们那样的一种建树，是不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会那么高，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说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错了。因为圣经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是吧？你看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那里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看到我们的身份不简单的，我们有祭司的身份啊，我们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族类，知道吧？我们在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是要去传扬他的美德。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族类？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呼召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托付和这样的一个委任？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是个王的族类，你们看到没有？如果从永远里面看，我们将来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不要说大卫才能作王，大卫是王，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将来就是王，知道吗？王啊，我们要醒过来，不要说哎呦我们这啊，我们是一个。我们把自己看低了，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王子，我们是王，阿们。所以我们要看明白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福音的传扬者， 而且是王的族类。今天为了传扬主的福音，也是为了配，要配与基督一同作王，那我们就要接受这个训练，今天要接受这个训练。所以这样子来看，我们今天的遭遇不一样啊。等候，等候是我们将来要做王，还有今天我们要接受主委派这个任务当中的哦，所委派这个任务当中的一个训练，很重要的一个训练。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如果有那样的一个寻求啊，如果是有些朋友没有信主的话，如果我们向神有着那样的一个啊，有着那样一个寻求的心的话，我们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啊。今天的经文就要透过以利亚隐藏在基利西等候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在这个等候当中啊，然后来学习啊。那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神是怎么样借着这个等候啊来造就我们的。有三方面，在这个等候当中，神有三方面来，有三方面的那个内容来造就我们。如果大家有 bulletin 的话，就可以把它翻开来啊，在那里讲了有三方面。一，在等候当中，神要赐下他的话语；第二，要在等候当中，神要显明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信实的。另外在这个等候当中呢，他又显明他的供应是信实的。第三个，神要在这个等候当中栽培我们去传扬他话语的那个信心。好，这是我们这样引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再看下来的第二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就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弟兄姐妹，看到就是留意这段话里面有两个字叫临到，在第二节那里，对吧？有个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然后第八节那里有个临到，耶和华的话也临到他说，是吧？啊，这里讲的说两次说到说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其实我们要看圣经的话，关于以利亚和神的这个交往当中，神临到以利亚，神的话临到以利亚啊，不止这两次，还有更多次。你往后看十八章第一节那里也是过了许久的，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啊，你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借着“临到”这两个字，我们是看到是神，他在这个等候里面，他就赐下话语给以利亚啊，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神诚然是一位要赐下话语，神是诚然一位对人说话的神。在这里我们就要有点思想，要有点思想，想到神的话，神赐下的话
有两种。一种就是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啊，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知道，就是圣经里边的话。圣经里面的话是对每个人说的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个别人啊才使用的话啊，那个就是领导的话啊。那圣经里面的话呢，是对每个人讲的，它提供的是个原则性的教导啊。那领导的话呢，它是对你或者是对我或者是对一组的人啊，或者是一群的人在说的啊，那是领导的话。圣经的话，因为是对每个人都可以看，每个人都可以听，每个人都可以用的，那往往呢，它提供的是原则性的教导啊。那领导的话呢，它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他当下的那个生命的处境，他的应用是圣经里面的原则，在当下的那个环境哦，他的生命的状况不一样，他的处境不一样哦，那会有不同的应用。那个时候有神领导的话，我们要讲圣经的话很要紧，特别的要紧，但是神领导的话其实也很要紧。我们在想到神的话的时候，要想到有两种话，一个是圣经的话，一个是领导的话。因为两种话都是出自神，两者不会矛盾的，一定不会相矛盾的。但是因为圣经的话是白纸黑字写在那里的，人人都可以读，人人都能读，也可以读，也读得懂，他呢就会成为分辨我们所谓领导的话是不是出自神的这样的一个根据。你可以说你有神的话领到你那里，但是不是出自神，你不能说只有我知道是出自神，别人不认为你出自神，或者是说或者是你自以为是出自神，但实际上不知道是不是出自神啊，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检验，那就是根据圣经的黑纸白字的话，根据圣经黑纸白字的原则，我们就要分辨这些是不是神临到你的话，或者是临到我的话，或者是临到一群弟兄姐妹当中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主，他赐下这个圣经要我们下功夫去研读它，借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很熟悉，我们可以去运用生活的生命之道，还有这个生活的法则。但是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实在太独特了，说世界上没有两粒同样的沙子，其实我们也是世界上没有两个同样的人啊，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太复杂啊，每一天的情况可能分分秒秒都在变。光是有法则，光是有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因应不同的人，因应不同的环境，我们还需要有当下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对着那个人所要的话啊，那个就是神要领导我们的话，这样的话要指明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方向，这样的话要实际的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问题。那以利亚他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你看以利亚其实是不断的有神的话领导他，是不是？这样的话是这些话是在以利亚的等候的当中 领导的啊。今天神照样会有话，他也很乐意把话啊赐下给你，也是赐下给我。这些临到你的话，临到我的话啊，可以是借着圣经的字句，也可以不借着圣经的字句。那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本书叫在基督里边长进啊，我就用里边的一个例子啊来讲讲说，其实神常常会用着圣经里边的话啊来对我们说话啊，用圣经里边的原字句来领导我们啊，对我们个别的说话啊。有一位弟兄啊，他要从本地到某个地方去，因为那个时候的局势很混乱啊，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要么就是很顺利的离开那个地方，他要么呢就要打消那个念头啊，不要到那个某个地方去。但是因为当时离境的手续十分的难办，如果是那个手续办不出来的话，他留在本地的话就会有说不出的麻烦，所以他就很矛盾啊，该怎么办？那这个弟兄就在主面前祷告，求主来带领他前面的脚步。在他要做出决定的那一天的早晨，他平时有个习惯，读经，每天都读经，他就按照平时的那个顺序就来读经。这个时候神就借着希伯来书的话啊，11章第8节对他讲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就遵命出去。这样的话，圣经里边这样的白纸黑字的话，以前他读过很多遍，但是没有什么感动。但是那一天早晨他读到这里的时候，里面就有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啊，这几个字就抓住他的心，他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指示，然后就离开了本地。就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那样的一个极其困难的环境里面，十分的通达，十分的顺利。这就是神借着圣经里面白纸黑字的话啊，来对人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不用讲，我们说神其实也可以借着不是圣经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啊。那以利亚本身这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当以利亚那个时候，如果当他那个时候他能够读到的圣经没有那几个字，没有那些话啊，但是神对他说了啊，他能读到的不是那些话，但是神对他说了，神是可以这样子来对人说话的。所以是借着圣经的字句也好，不是借着圣经的字句也好，我们总要认定一个事情，神的话过去怎么样临到以利亚，今天他的话照样要临到你，临到我。但是临到的话只为那些有等候有预备的人而预备。今天感谢主，上个星期好像我还没有把这个信息的题目告诉这个worship team， 但是他们今天就正好选了那首诗歌叫轻轻听，轻轻听，哇，很好的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的话很轻的，很微小的声音，很微小的，我们要很用心的去听才能听得到啊。但是我们跟主若是有那个关系的话，应该能听得到的，而且是肯定能够听得到的。要轻轻听，轻轻听啊，我们要认定这么样的一个事啊，神会对我们说话啊，而且这个话在我们等候的当中会得到啊。 如果我们不等啊，或者也没有那个要想听的心，或者根本也是啊，就认为就说没那回事啊，那这样的话，就算神有话临到我们，我们也听不见，当他话不是话啊。所以这第一点，在虽然在各样的难处当中啊，神为了造就我们啊，他要做第一件事情，就要对我们说话啊，要赐下他的话语。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情啊，即便我们是在难处当中啊，神还要显明啊他话语的信实啊，显明他那个永不短缺的一个供应啊，而且呢，通常也是我们在一边听到他的话，一边去行，也一边在等候的时候，这样子来显明的。你看第五、第六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啊，不知道你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在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啊，会有个什么样的想象哈？会有没有体会出一幅什么样的图画，或者有什么样的感想？是不是？啊，这里边讲了几样东西，又是乌鸦啦，又是什么肉啦，又是什么饼啦？乌鸦好像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们的这个经验或者体验里边，是不是？还有肉，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肉，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臭肉或者是老鼠肉，啊，所以啊，饼也不知道是发霉的饼还是什么饼啊。反正我也是曾经这么想过，就是说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就是说乌鸦啊，早晚啊把饼和肉啊叼来啊来给以利亚吃。但是有点觉得，甚至有点想，太恶心了吧？就是啊。但是，当我细细的继续在读，然后不断的来默想神的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里边的那个体会转变啊，我感觉很美啊，我看到了神话语的信实，而且我看到一点，神那个供应很奇特。这让我想起那个，大家有没有看的最近神州出了一个系列的纪录片彼岸啊，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看过。其中有一集叫三番不老琴啊，那片子里边就讲到呢，在中国解放前，大概是1848-1849年的时候，在中国福建有一个弟兄刚刚30岁，那主在晚上在夜里三次亲自呼召这位弟兄，要这位弟兄去香港读神学，还说弟兄你将来要为我大大的为我做见证啊。当时候他与妻子已经有5个孩子了啊，大概解放前的人比较早结婚，生孩子生得多也生得快，5个孩子。最小的只有9个月，但是呢夫妻都很敬虔啊，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奉献跟随的心，他们就共同决定去跟随主的呼召。那决定就说这个弟兄自己先到香港去读神学啊，那不用说这个弟兄也是十分的担忧，是不是？他想他去了香港，留下妻子一个人抚养5个孩子，你想啊，那怎么办？是不是？他就求问神。那有意思，神这次是用圣经的话啊，神用马太福音6:25-33那一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什么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啊，神尚且给他那么美好的衣裳啊，天上的飞鸟啊不种也不收啊，然后尚且养活他。是不是就是那一段啊，来答复这位弟兄啊，而且就是对他讲说，
你要先寻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啊，这家里的一切物质上的事情，你都就不用担心了，啊，都会加给你们的，会加给你的妻子儿女的，啊。于是那个片子里面就有一段临行之前有一段对话了啊，那个妻子就问说：“你走了，我们这母女，啊，六个人吃什么啊，喝什么，是不是？”那弟兄就回答说：“神说了，你们就吃马太福音6:25-33。”那这位妻子就相信了这个丈夫的话，那就让丈夫走了。不料，你知道吗？这一走三十年，这位姐妹一个人独立抚养的五个孩子，而且在30年间呢，好几度，这丈夫都了无音信，就是那样的一个三十年是这样的日子，直到60岁，啊，那这一家在美国团聚，那片子里面就见面的时候又有另外一段话了啊，那个弟兄就问妻子。这30年你怎么走过来的？妻子就回答说：“不就照你讲的，吃马太福音6:25-33，不就这样走过来的吗？”哎呀，我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难受。一个身单体薄的一个姐妹，30年之久，丈夫不在身边，生死不明，多少时候还了无音信。一个人孤身，一个人独立去抚养5个孩子，神还说你就吃马太福音6:25-33吧。哎，我的真是觉得有点不太吃得消，觉得我说这个上帝是疯了，是吧？不过直到我把这个片子全看完了，我又在想着这个神借着乌鸦来供养以利亚的这一段故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也是很感叹。一方面神的话真的信实，另外我也是感叹神做事的那个方式，他很独特，真的很独特。他要塑造他一个合用的工人，他要把我们这每一个其实都很宝贵的弟兄姐妹要塑造成一个样式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版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每一个都是独特很奇妙的啊。你知道就是这30年神把这一对夫妇塑造成什么呢？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听说过。这对夫妇的名字叫郑果牧师。有人点头了，啊，他是这个华人福音普传会的开创牧师，他开创了华人福音普传会，这是他的第一任总干事。就说我们现在华人拆船现在能够有一个局面，他是开路先锋，这是个实在是一个不是一般的一个担当，是一个很大的担当。但是那个背后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很奇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塑造这样的一对的夫妇。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啊，我们从这里我们是说要有这样的看见，神不管是对谁说话啊，这第一点，不管是对谁说话，他都要持守他的信实，他的话语，他的应许啊，在他的话语里面都是是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的话从来不落空的。第二点，
他的供应总是不会缺乏，他的供应是永不会短缺的。而且呢，他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有他独特的供应的方法啊。我们不要用人的想象去限制人的方法，我们在想，哎呦，神应该怎么样，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总之我们想得到的太有限，神还不一定就用你想的那个方法来供应你，来供应你的家庭。神的方法每个人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总是独特啊，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神却觉得很美，觉得很好啊。不管是借着乌鸦也好，还是借着老鹰也好，还是借着麻雀也好，神总要显明他的话语信实，他总要显明他的供应不会缺乏。下来我们要看到啊，第三样的事情，前面讲的说神要赐下他的话语，第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就是说神要显明他的话语是信实，显明他的供应是永不短缺的。那还有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也是在这个等候当中神要做的，神要在这个等候当中来栽培我们去传扬他话语的信心啊。让我们看这个八节九节，其实是应该再多看几节，一直到十六节，如果是可以帮忙的话，八节到十六节啊，请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就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段故事大家蛮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的啊。表面上看是不是好像是说神在借着一个寡妇在供养以利亚啊，这个方式也蛮奇特的哦。神总是在做奇特的事情是吧？但是如果是换一个角度，从另外一面来看，其实或者你应该同意我讲的啊，神其实是借着以利亚去服侍这一位寡妇，对不对？透过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寡妇家里边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对不对？实际上是以利亚对寡妇这一家的服侍。另外还有一点呢，这刚才讲其中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在寡妇和他的儿子得到这个油得到这个面之前，这神是先借着以利亚啊，向寡妇把神的话说了，先是传扬了神的话啊。表面上看这个物质这供应呢就将近结束了，那个死也快要临到头了，但是借着以利亚所宣告的那个神的话语啊，寡妇和他的儿子不单身体得了拯救啊， 这个寡妇的儿子不但保住了一条啊这个肉体上的这样的一条小命，其实在他们的心里面，因着这个话，这个事情是有话在先，然后再成就的。其实他是经历了这寡妇的儿子，是经历了那个神话语的能力，是不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个错误的认为，哎呀，要是有个大房子就好了啊，要是能够吃不尽喝不完就好了，只要身体饱足，只要物质丰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有时候我们虽然不能这么讲，但是心里边常常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期盼真正的情形不是这样子。人身体里边的需要，除了这样之外，身体有需要之外，其实人更要紧的还是心灵里边的那个需要。所以在几千年之前，神就借着阿摩西其实就在宣告一件事情，有一种饥渴，饥荒和干渴要临到这个世界。这个饥渴，这种饥渴，不是没有饼，不是没有水的那种饥荒啊。你看那里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那里讲的，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啊，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这是在讲的一种饥渴，这种饥渴是心灵里面的饥渴啊，不是说那个肉体里面的那个饥渴。这种饥渴只有神的话语可以去满足。现代的人其实多少时候也是我们自己里边的我们很多讲不清说不明白的一些焦虑，一些渴望啊，一些问题不出在我们缺衣少穿，或者是说我们快要缺衣少穿的，或者是没有大房子住，或者是那样，不是那个问题啊。那是问题，是出在我们真的是没有，实在是太缺少神的话，没有神的话。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世代，也是面对我们里边的那个里边的常常的一种饥渴，里边的那一种焦虑，我们里边的常常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话。这样的一种饥渴啊，是要靠神的话语去解决。所以神在这个世代其实要是要兴起啊，兴起一批人，这批人是要勇于宣告，要敢于去传扬他的话语的人。这个话不是简单说一说啊，我们很多时候所谓在传福音，可能就是我们要检讨我们说是不是在传扬神的话啊。因为若是我们是在传扬神的话，我们是在宣告神的话的话，神的这个话应该是要带来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应该是叫多少人的心里边的那个饥渴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话，我们也不是说没有神的话，这圣经里面那么多神的话啊，但是呢我们没有信心去宣告，也没有信心去传扬。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好像嘴里没有在叨那些圣经里面的话，我们也在说圣经里面的话，但是可能会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讨论或者是在辩证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其实 没有用信心去宣告，也没有真正用信心去传扬神的话。所以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多少人不能信，我们不要说别人不信，多少时候我们也不信啊，是因为我们没有用信心去说，我们没有用信心去宣告，我们没有用信心去传扬。大家要看到一个关键的关键，我们有没有信心。从以利亚基利西旁等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要学这样的功课，要等候啊，在神面前等候啊。我们可以积极的去说，我们可以积极的去讨论，我们可以积极的去辩论，去叨神的话，叨神的话啊，但不是在宣扬，不是在宣告，不是在传扬，因为我们没那个信心。但是我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要神来栽培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所以有一点我们要记住，以利亚，你看雅各书里面圣经里面明说的，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别想到以利亚他就是大先知，他跟我们不一样。圣经明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啊，但是他经历过基利西旁这样的等候，他在那个等候当中得到了神的话，并且经历神这个话语的信实，所以他有信心对寡妇讲不要惧怕。他讲这个不要惧怕就有效果，是不是啊？他讲这个，你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他不是在叨这些话，他是用信心在说这些话。但用信心说的话带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要记住啊，我们服侍人要有经历，在神里边有那个经历，在那里得着了啊，我们得着了神的话了，经历那个神的话了哦，然后呢，那样的服侍人有效果。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啊，我是在讲，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不是基督徒都会明白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说，就是说你不经历那个真实，然后你去跟人讲没有用的啊。大家都知道有个叫叫甘地，听说吗？印度的圣雄甘地。讲一个甘地的小故事。那有一个很喜爱吃糖的那个小孩的母亲啊，就把他自己的孩子带到甘地的面前来啊，就祈求甘地啊，对甘地说，先生你劝劝他吧，你看那口牙都快蛀空了。还有甘地劝劝的孩子别再吃糖了。甘地没有答应这个母亲的请求，他打发那个母亲说，走，你回去吧，你回去，三个月以后你再来。三个月以后，母亲就把那个孩子带回来。这一回甘地答应了母亲那个请求，他摸摸那个小孩的头，声音很轻但是很坚定，他说，孩子不要再吃糖了，就这一句话。小孩跟着孩子回了家，从那以后再不吃糖了。甘地身边的人很好奇，他就问，哎，先生为什么早三个月之前不说也不劝，是吧？甘地就回答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吃糖啊，我需要花时间把那个糖戒掉。所以就说 甘地不是基督徒啊，他很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自己都不经历那个不吃糖的那个难处，如果他自己都不能这个下定决心做到不吃糖，他就甭去劝那个孩子不吃糖，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挑战，也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得着神的话，我们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神话语是信实的，你叫我们去传福音啊，你叫我们去宣告去传扬神的话，这可能吗？不可能。三样东西，今天我们学三样东西，一个就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要经历神话语的信实，要宣告，要传扬神的话，这三样东西都需要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去经历，在神面前去培养。所以如果我们大家相当弟兄多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以利亚后面还有一段故事，在加密山大战400家先知，是不是轰轰烈烈，是不是？那有一句话说，加密以先必有激励，这就看到了，在那个轰轰烈烈的那个背后，其实是隐藏了在激励西旁的那个等候，那等候的功夫。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这个功夫要学，而且要操练，哪一天有难处，哪一天就是我们操练等候神的好机会啊！再稍微讲几句等候神什么意思，如果用英文来解释呢，你就会体会到有多一点的那个微妙。 wait upon 这是 一层，是不是？那这讲到的是什么？其实你看中文字典就会知道，一个是等候，一个是势力。我们所谓等候神，要 wait upon God， 我们安静，我们肃穆，势力在神的面前。这就轻轻听那个，轻轻听怎么轻轻听？先不要那么多的动作，静下来。Wait upon， 这是等候是讲一种状态。Wait upon， 啊，还有 wait for，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wait for， 是不是 ？wait for 其实更多，我在理解是不是可能更多一点在讲一个空间或者是时间上的一个概念。啊，等候，啊，等时间到了，啊，这事就成了，这是等候，啊。神的话语成就是有他的时间的，我们要 wait upon 在神的啊面前，我们要 wait for the time， 神成就他的话语的时间，这是等，啊，这很重要。那。有，我这里就是找了有一段话哈，就是一位很敬虔的姐妹，她叫罗炳生师母，嗯，她写了本书叫《荣耀的光辉》啊，在那里就讲到怎么等候神，我很喜欢那段话，然后我就想把它介绍给大家，如果我们有心。去学习等候神的话，这段话或者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入门那个简介啊。等候神，也说了很多，但是我自己来检讨，我是做到的不多啊，所以这个话，我也是跟着在学，就是啊。那罗炳生师母就是。给我们有很好的经验，然后有很好的一点介绍，就是他讲怎么等候神啊，怎么样学习等候神啊，任何时候倘若可行，你就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 单单的等候耶稣，不一定要祷告，只要等候他，瞻仰他的荣美，啊，渴慕他的同在。起初你也许不会觉得有多少得着，但是如果你把握每一个机会这样去做，不久你的心灵就会渴慕他，他自己的甘甜就会临到你，你会好像如同情人一般，宁可悄悄地溜开，和他单独在一起，哪怕一分钟两分钟，都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者吃东西。当你感到疲倦、感到急躁或者感到情绪紧张时，你只要花几分钟和他在一起，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你所享受的安息将超过世上任何的东西。倘若我们更多的注视耶稣，而少注意自己，少注意别人，少注意自己，少注意别人，少注意我们的试炼、失败、生活的状况，少去注意世界，少去注意肉体，少去注意魔鬼，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反映耶稣的形象。我们那些冷酷，我们那些不洁，那些坏脾气，那些自私都会消失，而且会被亲切、纯洁、温柔和仁爱所取代，就会变得荣上加荣。感谢主，就是这是一个借着这段话就提醒我们要学这样的一个功课。我自己也在学，以前我在开车，我就喜欢开着收音机听590基督教电台，大家都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听。我现在基本上不听那个了，我开车我就学习等候神了，开始学习就是我觉得很好啊。以前总是要抓很多东西往自己里面装，装来装去是脑袋越来越满，里边并没有什么的得到啊。那我就不装那么多了，我就渴慕一样东西，渴慕神和我同在。我想主是对我这么说，要隐藏啊，隐藏在基地西旁，进到基督里面去啊，等候他，等候他的话来，等候他去经历他的话语的信实，等候他给我足够的信心去宣扬啊，去宣告，去传扬他的话语。他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感动我。那愿主也是这样子来感动你啊！我们彼此来勉励啊，来一起来操练这样的功课，等候神，与他亲近。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